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闻要点这个节目，我是陈若兰。今天是香港时间5月6号星期三。据人民报消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共已经全方位渗透美国。中共所编织的大网，如果美国政府继续视而不见，那将来必遭受到很大的祸害。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美国政府、美国参众两院几年来连续出台的政策法案，就是要在这里封堵中共对美国的危害。据美国之音报道，4月22号美国国会参议院异议通过无利益冲突离职与活动限制路径法案，简称明确路径法案，明确禁止高级别政府雇员在离开岗位之后代表特定的受关注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和古巴，向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进行游说，进而降低包括中共在内等外国政府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度。这项法案去年11月由跨党派议员联名提出，法案需要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才能够成为法律。如果法案生效成为法律，那法案将要求五角大楼撤销为中资企业进行游说的前国防官员的安全许可，并对任何经参议院确认的官员实施终身禁令，不得为这些指定的受关注国家进行游说。该法案的推出是对中共几十年来通过利益输送聘请美国前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或者是专业说客公司来游说美国政府、国会，用意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减缓制裁或者是推动特定商业利益的回应和封堵。这样的回应和封堵虽然已经是有些迟，但是总比没有来得好。在过去几十年里面，为中共游说最为知名的是已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自1971年开始，基辛格先后70多次到访中国，其中50次是官方访问，20次是私人访问，但大多都是属于商业性质，为他众多与中国有生意往来的客户服务。他是和毛、邓、江、胡、习等历届中共党魁会晤的唯一一个外国人。1977年基辛格辞去公职，先后在大通银行、哥德华萨治斯公司以及兰德公司担任高级咨询顾问。1982年基辛格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咨询公司，主要业务是向美国一些大公司提供海外拓展的政策咨询和国际公关工作，另一方面帮助企业分析该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一方面帮助企业在该国稳人，主要是政府官员和国家领导人，这个其中就包括帮助企业在中国拓展业务。他 90% 的客户都是和中国做生意的欧美公司，其中有很多知名的大公司，比如摩根大通、美国运通、AIG、可口可乐、GTE 通讯、亨氏食品、波音、南韩大宇、默克制药、自由港公司、渣打银行、爱立信、会议电话、沃尔沃等公司。在基辛格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亦都要回报中共的慷慨。他多次在美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中共政府游说。2012年他向美国中情局出售了大量中共绝密文件和资讯的中共国安部一名副部长秘书披露，中共收买各国退休政要，为北京在海外实行游说活动，其中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最为典型。1989年六四大屠杀之后，第一个秘密和北京联系的就是基辛格。他当时对中共私下保证，这种镇压会雨过天晴的。 佢话佢愿意暗中出力，只系要俾佢一啲时间，风向会变噶。此外，基辛格等人以美中关系协会为幌子，在华盛顿组成了庞大为中共游说的团体，在贸易、人权等方面为中共辩白，以左右国会的相关决议。这些和基辛格一样坚定相信中共国的崛起将成为稳定东亚和世界的力量的官员、学者、商业大佬等，被称为拥抱熊猫派。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了欧美对华政策。近年来，美国政界人士为中共游说的典型案例包括，在视频监控巨头海康威视因涉嫌侵犯新疆人权，在2018年面临制裁的时候，路易斯安那州前联邦参议员维特被故为其游说，前美国共和党高层筹款人艾略特布罗伊迪承认为中共游说美国高官，用意是推动将一位特定中国人士引渡回国，并在这个过程中寻求与时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会面。一些前美国政府官员和退休军官参与了三亚倡议，用意是游说美国政府停止对台军售、修改台湾关系法等。很显然，之前的美国相关法律对代理人进行了规范，但是美国政界人士为中共及其相关实体游说的情况并未杜绝。联署者参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姆·吕斯一语道破，法案的意义所在是该法案将有助于防止政府最高层的腐败，维护国家安全，并确保公职人员不会滥用职权为美国的对手谋取利益。目前众议院相关法案还未推进，但随着中美对抗日趋公开化，这样的法案落地大概都不会拖得很久。5月10号就是母亲节了，大家想好要送些什么礼物给妈咪未呢？随着年纪增长，妈咪的脾胃、肝脏、胰脏这些和代谢息息相关的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的多余物质没办法顺利的排出，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助妈咪。三高代谢宝受到传统道家理论启发，尊重身体的阴阳平衡，让它自然运作，它能够调理内脏器官，令到脾胃好好的运作，肝脏、胰脏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不必要的物质排出去，内部畅顺了，血糖等指标自然就更容易维持在理想状态。三高代谢宝依照严格品质标准生产，选用优质成分，这个母亲节不妨将这份照顾健康的礼物送给妈咪。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查询，连结我会放在置顶留言区。据大纪元的报道，在五一长假期的期间，有大陆旅客在社交平台小红书那里发文，指在西贡火石洲附近浮潜捕捉海胆，并上载打开海胆的相片，被很多网民批评破坏大自然生态。有环保团体担心，如果更多的旅客模仿，会导致过度捕捉，引发生态危机。世界自然基金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在4月4号在商台节目中指出，香港海胆有不同的种类，其中有一种紫海胆，它的数量正逐步的减少，担心旅客在网上分享捉海胆会令到更多的人仿效，导致过量捕捉，引起海洋生态的问题。彭利恩他以钓鱼为例，指出即使个别人士采捕少量的海洋生物看似无伤大雅，但是社交媒体的传播力量巨大，一旦网民分享战利品，很容易就引发模仿效应。他指出，基金会在五一长假期期间 曾经派员到西贡侨咀岛视察，平均每日有约2000名旅客到访，大部分旅客都有听取呼吁，避免在浅水地方浮潜，因为在水面活动的时候有机会会误踩到珊瑚。另外，邻近侨咀南面的厦门湾石滩亦都沦为挖掘的重灾区。绿色和平团队表示，在现场发现石滩岸边有大批的游客自行携带尖状金属的工具，好像铁铲、山果刀或者是长铰剪，肆意挖掘并铲走岩石附近的海岸生物。绿色和平团队从当日中午起逗留了五个小时，发现在下午四点的时候是高峰时段，多达22个人同时在场挖掘，这样恐怕会令到岩岸生态受到破坏。团队在现场未见任何渔护署执法人员巡逻或者是劝阻。渔农自然护理署早前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说，火石洲的海岸范围并非海岸公园或者是海岸保护区，署方呼吁访客进行水上活动及生态观赏的时候，避免干预海洋生物和影响海洋生态。据大纪元报道，近日网上流传多张的照片，显示有大陆游客在五一长假期期间在麦理浩径行山的时候，双手抱住麦理浩径的路牌来到影相，并在小红书以这个才是我要的游客照为题发表贴文。有网民质疑他为了求打卡而拆除公物，涉及刑事毁坏，但事主声称个牌本身已经掉落。涉事的照片显示，一名身穿运动装和孭住露营装备的女子在行山径上双手捧起木制路牌摆姿势拍照。贴文曝光之后，有网民直斥该行为无水准，更有人以物理浩劫形容事件。面对排山倒海的批评，涉事人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当时到达现场的时候，个牌本身都已经跌了下来，他和朋友只是随手拿起来拍照，并强调自己绝对没有破坏公物。但是事主的解释未能够平息争议，有网民翻查其他远足人士在四月中旬在同一个位置拍摄的照片，显示当时该路牌仍然稳固地竖立在杆上，质疑几十年好好地站在这里，为什么会突然跌落地呢？亦都有意见指出，路牌通常都会牢固的焊接在杆上面，质疑不可能自行脱落。更有网民感叹，郊野设施捱得过台风就捱不过五一，认为这个是香港被旅客玩烂的缩影。有行山的人士提醒，路牌是登山者的重要导航工具，如果遭到移走或者是损坏，恐怕会危及其他远足者的安全。目前涉事女子的小红书和抖音账户均已经设定为不公开状态，外界无法再浏览相关的内容。好啦，以上就是今日同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睇。亦都请你为我哋点赞、订阅同转发，我哋喺下次节目时间再见。